去了。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本期的素质不详。我们做了几期公来信之后啊，发现非常的火爆啊！我们最近我的邮箱里面又收到了很多的来信，还有之前写信的小伙伴说，哎，为什么没有读我的呢？所以啊，我们决定把这个有风来信的这个形式啊延续下去。今天我们就决定再读六封小伙伴的或者我们听众的来信吧。这个让我们小伙伴这个读一下，然后大家看看能不能给出我们的答案，来帮大家分忧解难吧。OK， 我是素质不详的喵叔。
大家好，我是素质不详的小林。
大家好，我是在情感上很木的小木。
大家好，我是刚写完《国自然》的小溪。
哎，怎么还显摆一下呢？
不是显摆一下，就是跟听众朋友们澄清一下，就是为什么我好像消失了一样，我不是
显摆高学历，真是，
真的是很怎么说，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终于快过去了，
恭喜恭喜，
嗯，好。
好，
第一封来信让我们小丽来读。
小吝，
小吝啬的吝，对。
好，那我开始了啊，来我们的第一封信。素质不详的主播你们好，听了所有的有风来信节目呢，我也想跟你们聊聊我的事情。说起来啊，真的是搞笑了，我现在发现跟网上的那群人，特别是那些女的，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有效沟通，全都是情绪的输出，毫无逻辑可言。那今天呢，我就想把这个事儿啊投给你们，我就是想让稍微有点脑子、懂点社会运行规则的人来评评理啊。是这样的，我和我的前女友前两天刚分手，7年了，我们都是985的硕士，也算是一起从校园走出来的。那我现在呢，一年能拿50个啊，拿了香港的某签证，而且未来的规划呢也非常的清晰。她呢，她还在20个左右来晃荡。那这7年呢，我不说是活菩萨吧，起码呢，我也是个绝对合格的代教导师吧。啊，谈恋爱呢，我承担了80%以上的开支，这就不说了。那就说工作啊，我看着他原地踏步，我真着急啊。我给他买这个考证的资料，我逼他学习，我甚至手把手的帮助他解决他工作上的难题。结果呢，5年了，每次报名呢他都不看书，最后呢连考场都懒得去，每天下了班就准点跑路，回到家就是刷那种没有营养的短剧，要不就是在那儿和面做蛋糕。他在那儿跟他朋友逛街旅游，岁月静好。我在干嘛呢？我在为我们这个小家的未来兜底。我不想35岁被优化，我也不想未来的小孩生下来继续当牛马，这有错吗？结果今年呢，他居然好意思跟我提结婚，我当时直接冷处理了，然后我们就大吵了一架。你在深圳买个房，我家勉强能掏个300万的首付，那你家里一般般，工作又混日子，你拿什么来结婚呢？在这个家里，我看不到你任何的产出和抗风险的能力。然后我在网上呢稍微吐槽了一下，结果评论区那帮女的就像疯了一样的咬我，说我恶毒，说我白嫖她7年的青春，拖到她30岁才分手，是在吃干抹净。我真的觉得这帮人的层次限制了他们的眼界。那这7年呢，我也在变老好吗？第一年热恋，连续后面5年我都试图把她拉起来，我一次次的相信她会改变的，一次又一次的给她做规划，结果呢她继续摆烂，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止损，一直在给她机会迭代自己，现在反而成了我的罪过吗？最好笑的是有个评论骂我卷，说女的生孩子多影响事业啊。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你的职级足够高，个人价值足够大，休个2个月的产假，公司绝对不会边缘化你的。真要是在意这个的话，那现在保姆这么发达，或者咱们思想开放点啊，去国外直接搞一个代孕，把男女生育的这个差异抹平不就行了吗？这难道不就是最优解吗？结果一说这个，他们又急眼了，又开始疯狂的网暴我。合着现在的风气就是，男的就该无限的向下兼容，女的就可以理直气壮的不上进。我及时清仓了一个看不到未来只会拖后腿的父子产，到底扎在哪里？好，这就是我们这个第一封信的这个内容了。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这个对这个哥们儿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建议，或者这个事情有什么样想法吗？
因为我觉得处在女性的这个角色上来说，我们或多或少的会对女性这个天然的有共情啊，或者考虑的多一些，肯定是的。因为就我来讲，我先提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哎，范儿又拿上了，就是。我们先说一个这个故事里面这位所谓的投稿人，他描述的有略微一点这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他首先在他说他不想在这个35岁面临被优化的这样一个情况，
嗯，
但是在投稿的结尾他说生育这2个月的产假不会造成女性或者不会造成你的边缘化，所以 他对于边缘化这个一开始说自己不想35岁被边缘化，那么他的女朋友同样也会面对这个问题，同样还会或者更进一步还会面对生育加35岁的风险，他依然会有，他应该说会更高的可能性会被边缘化。说实话，就是评论区对这个考量是没有错的呀，他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这个是他，我认为他在自己描述里面自相矛盾的一点。
嗯，是的，他没有站到他的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一方面觉得自己35岁会被优化，另一方面他说这个休产假不会被优化，这个东西其实自相矛盾呀。
还有就是这个我这个特别像你们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吗？叫《凡人歌》，看过吗？
没有。
就是那个张若楠跟张哲华他们俩在里面的这个角色非常像这两个人。张哲华就演了一个985的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硕士啊，他就是一个非常大厂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年薪百万，赚得非常高。他女朋友呢很漂亮，给他天天给他很提供很多的这种情绪价值。但是他女朋友有一点就是很像这个女孩，就是下了班之后做做蛋糕啊，玩一下，旅个游，逛个街，然后升个主管，我也不愿干，我就想当一个普通的小牛马，我就想这样过日子。所以他们俩在那个剧里面其实就是会发生非常大的这种争执，然后最后也是面临这种分手的这个结局。其实是因为那个女生她的一个在剧当中她的一个生活环境，就是她的爸妈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可能就是因为曾经她的父母为了这个工作去努力实现个人的价值，却没有及时的陪伴她，或者是没有很好的照顾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去世的非常早，所以对这个女孩可能会有一点非常严重的这种影响，她会可能会觉得我要及时的去享受我的这个生活，我才能换来我现在很满意的这种当下的这个日子，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就很好，我有点小钱，我够吃够花的，我就可以了，我就够了。他可能就想要这样的一个感受，就很像这个女孩。而且这个女孩我觉得她的心里会有一种，因为我有你了，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给我兜底的那个人，对吧？所以我觉得那我们俩的生活就是我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我美美的，然后你就好好工作，我们俩一起，我们俩不差钱，对吧？她会有这种感受，所以她可能会没有那么的一种上进的感觉吧。
因为我没有觉得这个男生很渣，我觉得这很正常，就是两个人可能真的不是一类人，可能刚开始在校园里的时候他感受不到两个人不是一类人，但是时间久了可能发现原来我们就是对于世界和自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分开是很正常的，
就是不同的人不要强求在一起。
对，你比如说就是怎么讲，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说他们这个是爱情吗？
在校园里应该是爱的吧，
因为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因为我现在沉迷于看各种情感主播的这种切片，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哪一个就是切片里面有提到，其实学校这种环境会抹杀，我不能说抹杀，就是它会降低两个人的背景的这种差异，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因为学校嘛，大家都是这个分数差不多才能考到一个学校，所以就是很有可能这个班上会出现一个非常家庭背景非常好的人，也会出现那种可能家庭背景很糟糕的人，就是原生家庭没有什么钱，他可能馒头咸菜上了这个大学，但是有的人可能是锦衣玉食上这个大学，但这两个人只可能在学校里面遇到，如果说出到社会上面的话，这两个人大概率是不会遇到的。所以就是有的人说校园恋爱它有可能会有一部分去抹杀或者让人去忽略掉两个人本来家庭背景的这种差异，但是当你毕了业出了学校，你工作，你走到工作岗位上的时候，这个差异就会非常的明显，但是可能一开始你觉得没有，突然就有了，它不是突然有的，它是本来就有，只不过一开始它没有那么的明显，当它凸显了之后，他就会觉得是不是变了，其实不是变了，而是这个问题本来存在，它现在只是浮出了水面而已。像这两个人能够同样到香港去一起念书，可能来讲家庭背景是差不多，但是有可能也许这个男生本身比较努力，他可能克服了，
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对，他本身比较努力上到了香港，但可能这个女孩子也许是可能家庭比较富裕，她也走到了这个位置上，两个人可以一起去到香港去念书，但是可能因为一些女孩子家庭以前生活的比较好，我不需要很辛苦，我也可以走到这个位置上，我可以每天这个
享受我的人生，
插插花，做做蛋糕，20万我也够花，我觉得蛮 OK 的。然后想一想呢，我老公挣了50万，哇，我觉得可能自己还觉得不错呢，是不是？我能理解女生的这种状况，就是哎呀，我老公能挣，就是我自己也有一点钱，我可以做点自己的爱好。女孩子可能是相对比较满足的一个状态，但是可能这个男生需要的伴侣就是，我希望你跟我一样 去拼搏，本质上可能就是两个人他的目标不一样，他不是说谁好谁坏或者是谁更渣的问题，他两个人只是这种生活的目标不再一样了，不能说他渣吧，但是可能因为七年的感情在这里，
因为他们俩是这种亲密的这种关系，他亲密关系又不是职场对吧，他也不是他的员工，他怎么能去按照他的要求去来优化他，让他更进步，让他更怎么样，就你刚刚问那句话，他们俩还是爱吗，其实这个爱应该是早就已经变质了对吧，
嗯，我只能说就是两个人的生活的目标不再一样，所以他是爱不爱吗，我觉得可能爱不爱的事情要放在生存之后说，我们先得满足自己对生存的满意度吧，就是我不会，至少他不能为生存太过焦虑，因为这个男生我觉得他是很焦虑对于自己生存的这个状态，他一方面很害怕自己35岁被优化，也就是说他很担心自己会失业，
他希望有一个跟他一样的伴侣，两个人互相扶持着，
对对对，就是
迎接这个风雨，
对，我有会被优化的风险，那么我如果万一这件事情发生了，那有个人可以兜底，
对，
他会觉得会比较踏实一点，所以他对伴侣的要求变成了这个样子，而不再是校园里面我们两个去过图书馆就已经很高兴了，不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
但是觉得这个男生他其实是有一点极端的这种想法，比如说代孕，或者是让这个女生啊，你就两个月的时间怎么怎么样，她就会把忽略掉对女性的身体的和事业的这种伤害也好，或者是对吧这个时间的付出也好，她会有这种极端的一点的想法，
对，
就对这个女生的这个尊重或者是共情或者是理解其实并没有，
对，就是我几乎是没有见过男性对于女性生育这件事情有多么共情的状态，他能够同情或者说做到比如说太太说我要什么怎么样，他能照做的这种老公就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老公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抖音看到那种特别疼老婆的老公，快赶紧转发一下跟你男朋友看看是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很像我现实的一个朋友，名字肯定不说啊，但是我听过他这个故事，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也非常上进的一个男生，可能他会不断的相亲，然后他想去认识更优秀的女性来交往，然后来成家，他最后选择了一个女生，但是他有一天会跟我们去在婚后去进行抱怨，他会觉得他的女朋友就是属于这个里面的不那么上进的状态，他会觉得他可能只有大专的文凭哈，可能觉得啊他不太上进啊，你要需要去考证，你要学英语，你要去怎么样，他真的就给他规划这些东西，
是他刚开始不说他要找个很优秀的女生吗，不断的在相亲，
这个是为什么他这个可能是因为现实生活我认识个男生，他有点处于对那个女生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就那个女生我第一次谈恋爱我没有谈过恋爱，那我跟了你了，那我就跟了你了，我就有了就结婚了就是会这样，所以他现在其实这个男性通过他的这个偶尔描述的这个感觉状态，他会有点觉得自己很遗憾和后悔，觉得我明明是可以找到更好的人，我为什么当时要脑子一热去跟你去迈入到婚姻当中，而且我们俩的共同话题并没有那么的多啊，他会有这种困境，
对，但是这个就要回到这个故事最开始，你为什么能够放弃就是自己原本的说我要找一个更优秀的女生，而去选择一个在优秀层面上不是那么的优秀对吧，你为什么会放弃所谓优秀这个条件去选择他呢，他有什么东西，不，他一定有东西是代偿，这个代偿
这个女孩家的家庭条件还 OK
对就是他一定有个代偿的东西在，就是你不能说你不能因为现在的后悔而质疑你原来的选择，你得证实为什么当时做了这个选择呀对吧，
对，
他一定是有什么东西置换，就像有的大佬就是我们讲真的就是都说财富自由吧，至少是非常有这个社会地位或者非常有钱之后，他往往对于伴侣的要求就没有所谓优秀这个要求了，你漂亮就可以，你漂亮听话就可以，就像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女主角，那可能如果说换一个特别有钱的人，可能换一个人，就是我认同我太太，你每天做蛋糕就行，你每天漂漂亮亮就可
以，
所以
还是人的问题，
他就是
想法的，
对，他就是对于伴侣的需求不一样。因为这个投稿人他也说他在网络上去求助了，去发帖希望大家评评理这种，那确实我们有看到过这种现象，就是非常的有钱的人他对于伴侣的要求不是那么高，
对，
你要么漂亮或者要么你非常有钱富婆，
看着你美看着你开心我就开心，
对，而且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怎么说，我们应该说做任何事情吧都是，包括择偶也是，就是你想好你自己 最想要的是什么就可以了，就是你只能保一条，你不能说既要又要还要。择偶这件事情上，你要想好你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想要一个占有型的伴侣的话，这个女生她必然不会有那么听话的，她必然不会有时间去陪你或者听你的话，听你的要求，有时间去打扮自己，非常漂亮。
如果这个投稿当中这个女孩如果真的是跟她一样达到一样的层级的话，有那么多证，有那么上进的话，可能就不会看上这个男生，就不会想着跟他过日子了，
或者说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一定不会迁就你。
对，
我凭什么迁就你啊？你挣五十，我也挣五十。
我凭什么给你做蛋糕？你给我做。
对啊，我凭什么要迁就你？就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女生挣二十的时候，那我洗衣服做饭我可以接受。那我挣五十的时候，我凭什么洗衣服做饭呀？
对对
对，
对不对？会的。
再有就是说我们生育这一条，我凭什么生育啊？
对啊，
对
啊，浪费了我的时间。
对啊，
嗯。还有就是他这个观点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七年然后分手，好多人在骂他说是不是浪费了女孩的青春。 对这个
我们虽然说这个女人的青春更为值钱啊，就是可能女性的角度就是确实觉得青春比较值钱，但确实谁的时间不是时间呢？大家的时间都是时间。
但是我刚突然冒出一个非常可能被骂的这个观点，就是这个对这个女孩来说，呀，换了一个可能下一个会真的会更好一点，可能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富人，她可能就喜欢我很漂亮，然后有这种状态可以给我这种富足的这种生活，让我内心更沉稳更安稳更享受这种生活。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是两个人对于生活的目标
不一致，
不在一致了。所以如果说不在一致的时候，也许分开不是个特别差或者特别坏的选择。也许你分开之后你会更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你会更精准的去找寻自己想要过的那种生活，其实不失为一个选择。我觉得是
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匹配自己的人生伴侣。但是你们现在没有发现身边或者身边朋友没有这种哪怕是结了婚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有一些可能这个女性就是为了生育她却放弃了很多工作上的这种事情，她可能工作或者是一个是不工作，或者是工作还在原地踏步，但这个男人的事业在蒸蒸日上，这个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会更多。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重大决策不考虑这些沉没成本，我觉得是
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
对，这样的是
我觉得这男孩一点都不难受。
他不难受。
对，从他那个
分手不难受
根本就没有看出他对于这段感情的，
因为他把他的伴侣当成了一张张的试卷去评这个分数。
但是如果他真的分手了，他会发现他再找不到这样的人。
对，再找一个那么乖的爱
他
的，
不会再找到一个年薪200,000愿意待在他身边的。如果他能找到的可能是年薪100,000愿意待在他身边的人，或者说他真的找到了年薪50,000的人，这个女生就会
更大的挑战。
我更优秀，其实确实是，如果男性跟女性做到了同样的位置上的话，女性是要花费更大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做到跟你一样的位置上。这个女性说不定会更加自信，或者更加的这种有态度。
对，
她不会在生活当中会有那种小女人的一面，或者是很少，因为我不会再是仰望你的那个人了。因为年薪200,000的女性可以仰望你，50,000的我凭什么呀？我还要鄙视你呢？
你要开始给我做蛋糕吃了。
对，所以就是你不会再获得那种女性崇拜的这种目光，或者这个女性愿意安慰你愿意听你，她不会再有这种比较温柔的状态，或者至少说比较少。
对，
所以就是如果分手的话，你在职场上或者你在社会上再去找你想象当中的那种伴侣的话，大概率也不会存在。
爱的这个基础可能是带仰慕的，是有这种仰慕的感觉的。我觉得这个男的如果按星座来说，你们信星座吗？
信
摩羯座。
哎，对，很土象的星座。金牛摩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摩羯不是。
你是什么星座？
摩羯座。
不，摩羯是上班，摩羯会工作，但摩羯会比较有责任感。摩羯会认为就是说我家庭是我的一部分。对，就是他认摩羯是会认同男主管女主内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啊，
我觉得有点像非常能很像
处女座。我觉得像
有点像处女座，土象星座。下面有人骂我们怎么能这种土象星座。大家伙都很积极很上进。而这个女生有点像那种水象的。
对对对，有点浪漫。
风花雪月的浪漫。
对，有点浪漫。
太逗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女生跟他谈了7年才要求结婚，
太久了，对吧？
对啊，
你可早换了。
不应该， 就是在谈一两年的时候就能确定要不要婚这件事情。
因为你比如说两个人在学校的时候，其实两个人如果都在学校的时候，那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经济基础，所以就是你不会谈到结婚这件事情，或者你想你也没有什么可行性嘛，两个人都没有什么钱，要问家里要钱。这个男生可能我个人觉得可能原生家庭并不是十分富有的那一类，
所以他会有一种赚钱的紧迫感。
对，他可能不是十分富有的那一类，所以就是没有，我自己没有什么钱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敢想这件事情，就是想结婚了什么什么。然后现在
男生很矫情，我突然觉得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的如果说他真的结了婚之后，或者他找到他的战友结了婚之后，他是一个很顾家的男人，他会不断的要去优化自己，去做很多很顾家的事情。
对，但是因为他我个人感觉就是，虽然我们说算计没有错哈，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条件下每个人都在算计，算计是没有错，
权衡利弊。
对，每个人都在算计，我们不能说算计是错，每个人都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嘛，不能说错，但是你总归这样算的话会让别人觉得不开心，或者有被算计的感觉，这个感受是不好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要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吧。
好，那接下来第二封吗？
好，
开始第二封。喵叔，我身边的朋友都快把我骂死了，说我连命都快保不住了，居然还在那儿权衡利弊。但你们不在我的位置上，你们根本不知道我有多害怕。发这封信的时候呢，我其实已经列了好几张纸的这个利弊分析了。是的，我要离婚。那原因呢很简单，家暴，一共两次。其实第一次呢真的是不算严重吧，其实就是去年底吵架，他情绪失控，把我狠狠地推搡到了沙发上。我当时觉得哎呀，男人嘛，急了可能就会有这种肢体动作。但是今年初的第二次，他是一拳都直接挥在了我脸上的，就是你们体会过那种感觉吗？就嗡的一下，整个世界就瞬间死寂了。我的耳朵短暂性的失聪了几秒钟才恢复了听觉，我的下颌骨青紫了一周。我现在呢借口工作逃回到了我的老家，跟他异地分居了。可是只要一拿起手机，两三句话我们俩就能吵起来。他没有觉得打人是个事儿啊，每天都在逼问我什么时候结束异地跟他回去。我肯定是不敢回，但是呢我也不敢彻底的去激怒他。大家都说哎呀快跑啊，报警啊，验伤啊，说留下家暴男就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哎，说的真轻巧，那我的宝宝才两岁，我要是真的撕破脸呢，三月份就去法院起诉离婚。以他家那种不讲理的做派，抚养权大概率就会被他们给抢走。那就算是判给我，他们也有绝对的本事把孩子藏起来，让我一辈子都见不到。我一想到这个我就浑身发抖，不敢赌。哎，所以呢我甚至在想，要不然就选个保守一点的策略。我一直就保持这样的异地分居的状态，虽然每天在微信上拌嘴吵架旧事重提，虽然他隔三差五就逼我回去，但是至少我想看孩子的时候是还是能随时看得到。只要是我不待在他身边，他就打不到我。哪怕大家都说我拿孩子当借口，说我是个懦弱的靶子，但是我真的是拿不定主意的。我该选策略一，继续跟这么泡着保全孩子呢，还是选择策略二，提出离婚彻底解脱，然后永远失去我的宝宝呢？来自于一个在做选择题的妈妈。哎呀，读完了之后我觉得好难过。
我觉得他应该找个好的律师，这样他又有宝宝又能离婚。
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他可能我们可能真的帮不了这位妈妈什么，但是我想可能律师可以，也许法院也可以。
他现在有点拿不定这个，就你们身边有这种朋友就经历过这种困扰吗？没有。但是有看到那个前段时间去年有看到那个沧州那边有一个家暴杀妻的那个案子，你没有看过吗？
对，有。现在就是怎么说，出人命的说实话也不少，
不少的。
因为之前好多年前就有，比如就家暴致死的，但是最后我们有听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什么婆婆出来顶罪，然后没有几年婆婆又出来了，然后这个男的又新娶了个老婆，就都是。
到底是什么人会跟着这种家暴男在过这种，
对，
又去嫁给他，怎么样被骗？
对，
这个，哎，我觉得这个妈妈这个真的好心酸啊。
我觉得确实就是，的确这个境地它就是很难的一个境地哈，好像怎么做都不对的样子。我们讲一个极端的这个情况的话，两地去，即便是两地分居，这个男的打不到你。这样真的能过一辈子吗？或者说人在这种高压精神，就是这种高度的精神压力的这个情况之下，你真的能去做自己的工作吗？就是这个真的不会对你造成困扰吗？我觉得一定会的，因为人在这种高强度的精神压力之下， 人是会精神病的呀。
嗯，所以我觉得对于他的孩子，他也需要赶快做一个离开，不能让他的孩子永远就是父母不在一起，但是他又没有办法给他解释为什么要分开，因为他都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情，那他肯定也没有去跟他的孩子去说这件事情啊。
就是他应该想的是怎么样去家暴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在法律上留下这个
痕迹，
对，痕迹，他可以用家暴这个事情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对，
孩子是他的，给他一个很长非常安全的，
对，
开心的环境。
但是这个妈妈提到说他们可以把孩子这个抢过去，我们也有听过，就是本节目素质不详之前就有一个妈妈是就是在离婚的途中，就是还没有完全办理离婚的这样一个，就没这事儿没办离婚这事儿没办完的时候，到了他的所谓的准前夫就把孩子抢走了，藏了起来，然后最后也是这个远距离的这种飓风行动把孩子抢了回来，然后当然后续都是用这个法律手段，就是比如说不许
孩子抚养权到手了，
而且限制她老公接近她，因为她老公其实也有
家暴，
动手了这个，当然最后后面是靠法律途径解决这件事情，但是确实她准前夫那个时候是把孩子抢走了，藏了起来。他们一家花了也是很大的力气才把孩子又抢了回来，
而且我觉得他会打他的老婆去，一定会打他的孩子，
对，因为家暴这件事情他本质上是欺负弱小，他为什么不打一米八的，他为什么不打一米八这种重汉呢，
对，他不敢，他没有本事，
对呀、啊。
但是你看他这个信当中，他说那个男的隔三差五就逼他回去，
对呀，
他整个的状态就是非常
逼他回去，就是因为我就知道我能欺负你，
我能控制得了你，
对，我能拿孩子拿捏
要挟你，
对，
这个嘉宾需要的是勇气，
对，
打律师电话的勇气，
对，
这个孩子如果真的有一天抚养权能够抢到手的话，你会带着这个孩子能够过上会更好的生活，也会有一个更好的男人去爱自己的，对吧，
对，因为你不好的时候的 你没有办法去照顾你的孩子，只有你好了你才有办法去照顾你的孩子，
嗯，而且这个你们有没有觉得，或者你们现实生活有没有体验到，就是这个爱情当中这个能量它其实是一种守恒的这种状态，
对，
这个男人他是这样对你这样差的，但是他会有另外一个人去弥补你的缺失的，会有这种感受吗，
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所以那也希望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妈妈能够做出更加正确的这个选择，对吧，过上自己想要的幸福的生活，嗯，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三封信。各位主播好，过年期间呢听了你们的播客，想跟你们写这封信。今年啊是大年初一，别人都在群发新年快乐，我在这儿啊单方面给一段感情办了葬礼。哎，我真的是熬不下去了，这几天我整个人就像是快要爆炸的高压锅，还得拼命的自己捂着盖子。我一直在压着脾气哄他，在后面追他沟通，但他呢问他话他不回，第二天轻飘飘来一句，我昨天光顾着回复后面的忘了前面的，或者找个借口说，哎，我拉肚子，我信号不好，你知道那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吗？见一面就能解决的事儿，他就是不动。所以那天晚上我终于受够了，我强撑着最后一丝体面跟他说，我们分手吧，我如果有选择一定不会再过年用这种方式来说，但是我想好了，态度就是一切，我就不回复你了。说完这段话，我看着屏幕手都在抖，我以为我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都说这么能熬了，他哪怕是个木头，大年初一应该连夜打车滚过来见我一面吧，结果人家就给我回了一个对不起，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这一句我一晚上都没睡好，总觉得手机会响，总觉得门外会有动静，结果到了第二天下午我还在那儿气得心梗，人家已经跑过去跟那些说一年见一次的好哥们儿岁月静好去了。我承认啊，我没有出息，我破功了，但是看着他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我又没忍住，我又发了一大段过去，我甚至把以前他二姨吐槽他的话都搬出来了，我问他，你这个人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基本的情感需求。我当时在屏幕这边眼睛都红了，我还给他找补，我说没事儿，你们玩吧，新年快乐，我就是想让他能够愧疚，想让他知道他有多过分。可是喵说发完我就后悔了，群里呢还有人在笑我说我分手选了个好日子，太有仪式感了，说他这辈子都会记得这个大年初一。他真的会记得吗？这种连我前一秒发的信息都能忘了回的人，他脑子里会有一秒钟因为失去我而难过吗？到底是我太作了呢，还是我这几年根本就是在跟一块石头谈恋爱呢？来自没出息的前女友。
我觉得他不会记得。
对，这个男的站在
我想问问没有情感就是情感经历比较少的朋友啊，你觉得这个男的现在是什么状态？
我觉得人为什么会不回一个人的信息，就根本就不是看不见，就是单纯的不想回，就屏蔽了。
就是你觉得这个
你有经验
要不就是他不再喜欢你了，要不就是你让他伤心了，所以他屏蔽了你，你给他发的所有的信息他都看不见了，要不就是他看见了也当没看见，他不想再回复。
哇塞，我们真的这个朋友真的是很单纯哈。我提醒一句，这位前女友，如果我不知道你现在就现在听到这期播客的时候，就是你是不是已经分手的状态，
走出来都没有走出来的状态，
对，你是不是已经决定跟这个前男友 say bye bye 的这个状态。如果你还纠结的话，你不妨去看看他的手机，
这个男的面都见不到，肯定手机是看不到的。
不管怎么样，抓出来或者是把他手机拿出来看一下，你马上就会分手了。
狠心了，死心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
对对，你马上就会分手了，你放心。就是很多女生是觉得那他不理我，这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吧？好像不是的，不是的，你去看看他手机，他不理你一定有原因的。对，你去看看手机，
其实、就是、
马上就会分手了，
就是不想回，就是不想回。我个人啊，经历过这种事情，我是那个不想回这些。
那你手机里面有好多人吗？
不是的。我觉得女孩子这个过程是，就是我跟你好的时候我对你好，但是你做了什么让我觉得不太想跟你在一起的事情，那么这个过程我累积完了之后我就分了，我跟你分了。
我很好奇是什么事情会让女生觉得我不想跟你，就是会让我讨厌的。
可能这个我觉得有点个人每个人个人化吧，
这太正常了呀。
比如说我可能，比如说我的话，可能这种月亮双子座的人，可能我很讨厌被束缚，
哦，
限制我的自由，五分钟不回信息就爆炸了。你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就是觉得你在，
就是如果这个人没有及时回你消息，你就
不是，是我没有回他的消息，他就爆炸了。
哦，
嗯
啊，
所以你能理解这种感受吗？就是当这个人非常限制你的自由，然后他有各种查你的手机，然后限制，比如你这个信息，我半个小时我去开会，我没有看到，
对 对
，没有回的，没有办法回复他，完了爆炸，那边电话就能打过来，完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时间长，
没什么事儿吗？
对，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男性，对吧？所以你跟他累积时间长了，分手了之后，那就他再找你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信息不想回啊，好吧，我还很礼貌。
我是一个情感需求特别低的人，我可以告诉他，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我和他刚认识的时候，我和我这个朋友刚认识的时候，就是属于我，因为我异性朋友多，但是异性朋友和异性朋友的相处就是见面聊天，私下从来不会发信息，所以我的交朋友的方式就是见面聊天，私下从来不发信息。我交了这个好朋友，这个朋友之后呢，也是私下从来不发一个信息。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这个朋友问我为什么一个信息都不发给他。然后我就想，
异性朋友吗？
这个就是这个好朋友，同性的，就是这个同性朋友，为什么我一个信息都不？我当时想，以前都是不发信息的呀，他为什么会问我不发？为什么不给他发信息呢？因为没有什么事儿，为什么要发信息呢？然后他就开始告诉你，就是朋友之间对于生活的分享，你是需要有这种情感互动的。从那以后呢，我就会给他发信息，因为我觉得不是说他情感需求低，而是因为他和你没有情感需求了。
没听懂，
就是她不是说她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很低的情感需求吗？我觉得她男朋友不是跟她很低的情感需求，而是她不想跟她再有情感这种互动了。
就是她可能不是块石头，只是对她是石头，
因为她不想为她改变，或者也不想再迁就着她，所以她干脆就不跟她互动了。
其实就是不想联系了。
因为是从这个投稿人的这个内容上来看，我觉得就是男生冷暴力想分手的。
对，
就是很
非常明显，非常明显，
就是很明显了，就是
而且他在指望这个男生会有什么愧疚感，
不会的，不会的，
完全不会，
人家等着你这句话呢，
对，
人家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而且你也不要再为自己觉得我很难过，
对，很纠结，
对，他到底爱不爱过，没有爱过我没有用的，他可不爱了，肯定是不爱
了。对，如果说实在下不定不了决心，你去看他一下手机，肯定你会想分手的。冷暴力不是一个我好像不是一个不能宣之于口的分手理由，他好像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但他其实很伤害人的。
对，但是态度就是感情的印证啊。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个朋友哈，他呢之前有一个男朋友，有买了一个车，然后呢这个男生跟他说，就是这个车里面没有这个颈枕，就是这个脖子或者颈枕或者抱枕这一类，他说你买吧。好，我这个朋友就买了，耍了一点点小心思，买的是粉色的，是故意的，是故意的，
把车装扮成粉色。
我就是要让这个车里面知道这个车主是有女朋友的，耍个心思，我就是要看看，我这个朋友就是要看看， 就是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情况，结果两周不到这个疱疹就没有了。
那
对
关系发生变化了？
不，没有发生变化，就是再看这个男生再来接我这个朋友的时候这个进展就没有了，然后他的副驾明显往前挪了一大块，就是那个副驾的距离已经是很窄很窄的了。
那有可能他去跑滴滴了，因为副驾往前挪了
你这个脑洞
因为如果他拉情人的话他不应该往后挪吗？
哦，不不不不不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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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后来呢，
就是也没有，我这个朋友没有问，就是肯定有事儿了。
嗯，对
对，
这个
对
地方是有人调过动过的了，
肯定是有动过的了。
嗯，
然后就是，
而且不好意思拿出来这个粉抱枕了，
肯定是有问题了。所以就是你不要去问了，就是问那个真相必然不是你想听的那一个，而且就不要问了，就是肯定真相是很
心知肚明，
真相是很不堪的，肯定是会很难过的，就干脆就再见。就算了，
但是也背不住像你说的那样，背不住跑滴滴了。
你看滴滴都是这样，
你这个观点，
老打车，一概就是不会。
就什么人要就把副驾挪这么靠前？
就拉滴滴的都是呀，
火辣辣，后面
是滴滴是。就是因为他为了让后面坐得很舒服，所以前面就他
小木有非常丰富的
打车经验
他那个驾驶位都会顶到车头了，他都快，
那是
人都坐不进去了，一个
身材比较纤瘦的，
不，他有可能有可能是后座发生了什么。
哦，是这样的想法，
后座可能要比较宽敞。
哦，需要后座宽敞。
对，所以不要问了。就是
你说为什么人和人的情感会变成这样呢？就是这个爱情不应该是很美妙的吗？
不一定，有的人不是人的
啊。好嘞。
有的人甚至不是个东西。
小月看透了。
就是人还是不要消耗自己，因为你很消耗自己，但这个人不会因为你的消耗就会有什么愧疚或者怎么样，因为他已经不再在意你了。
对，
所以就是
不要拿你的能量去养他的能量场。
对，就是放过自己，因为外面还有很多的世界，即便是没有男人，没有爱人，没有爱情，外面依然有很多的事情值得你去注意或者值得你去欣赏的。
是的，嗯，可能这个前女友可能年龄的话，可能会稍微再长几岁，可能会更好了，
就
过来了。
对，你就不会说太在意，就是这个人他为什么不理我，或者去找愿意理你的人。一定会有人愿意理你的。
对，是的，这个能量又会补回来了，对吧？
对。
OK， 那我们开始下一封嘛，第四封信。喵叔你好，非常喜欢素质不详这个有风来信的专题。这封信呢，我想了很久，写了删，删了也，因为我觉得自己真的很不堪，我甚至连愤怒的资格都没有。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两个多月了，我以为呢我们是灵魂是契合的啊，直到今天晚上，我偷偷在借着她洗澡的时候呢，偷偷的看了一下她的手机，密码呀还是我的生日，那一刻我还觉得有点甜蜜，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打开微信之后，我发现我才是那个第三者。我看到了他和另外一个男生的聊天记录，那是一个极其温柔包容他的男孩子。我看到他们怎么样来争吵，怎么样来和好，看到他和我把和我分享的日常一字不落的分享给他。我甚至看到上一个情人节，他们一起去了我最想带他去的迪士尼。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你知道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我没有愤怒，我只觉得好笑，甚至说有点庆幸。我心想，哈，我赢了，我终于靠着这个距离优势把他从那个男生身边抢过来了。但是紧接着我感到一阵巨大的恐慌，我后悔极了，我为什么要手贱去翻他的手机呢？如果我不翻，我就一直可以当那个幸福的傻瓜，全心全意的爱他。可是现在我的爱里掺杂了许多的猜忌，我真的好恨我自己。我在洗澡的时候忍不住用头去撞墙，哎呀，我惩罚自己怎么能产生愤怒这种不应该存在的情绪呢？我怎么能够怀疑他对我的爱呢？他洗完澡出来发现我看了他的手机，他没有生气，反而很温柔地安慰我。我们聊到了凌晨5点到5点钟，他说那段感情啊早该结束了，只是异地恋不好开口。他本来想慢慢的冷处理，不想伤害那个男生，他觉得他能处理好，然后和我好好的在一起。听完这些我全盘接受了，毕竟我才是胜利者，我凭什么不包容他呢？可是喵说我还是很痛苦，昨天他终于给那个男生发了信息，相当的委婉，连分手两个字都没提。男生问那还能做朋友吗？他转过头问我可以不删他吗？你会不开心吗？我看着他的眼睛， 我怎么忍心说我会不开心呢？我怎么会忍心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呢？让他去切断一个曾经那么重要的人呢？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可今天还是好难受，我觉得自己变得好虚无，好自恋。我拼命想恢复到原来那种毫无保留爱他的状态，但是我做不到了。那个静静躺在他通讯录里的男生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你们说我是不是病了？我明明被他骗了，我明明是那个见不得光的第三者，可是我一点都不恨他。我只想放弃我所有的原则和尊严，和他一起被全世界唾弃。我到底该怎么样才能继续毫无芥蒂的爱他呢？来自纯爱战神。
哇，兄弟，你真的很纯爱了，真的，你真的好纯爱。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不是第三者，那个人才是第三者，真的。因为你想，他能告诉那个男生你的存在，却没有告诉你那个男生的存在，那证明你比较重要，他才是第三者。
这个观点是。
对
对，我们不看这个谁是第三者，不看出现的早晚，看爱的程度。
对，
嗯，太逗了。哎，这个像不像你们看过那个刘亦菲演的那个《玫瑰故事》，玫瑰的故事吗？像不像那个庄国栋在那个方协文的心里永远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就是关于他们俩信任之间的那个问题。
对
对，
对吧？
因为只要有这种事情发生过一次，
对对，
你就永远会有这个猜想。
而且我觉得她这个女生也是个惯犯。
哎，有一点。
我觉得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他不是惯犯，他非常享受这种状态，就是只有这种状态，
多方拉扯的状态，
就他只有说满这个有几个男人同时爱我的时候，
我才能更加自信放光芒，
对，我才会满足，就是这才是我恋爱的状态。
有可能，
对，
所以这个哥们儿他可能现在，哎呀，这个话不该说，其实他如果这样对他，会不会未来有一天也会有这样的故事来对你？
会的。
你是说，就是说，就是
他现在对这样对他那个前男友，有一天他如果再遇到一个可能更加怎么样的男人的时候，会不会用这样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
对，因为我是觉得有这样的人存在的，就是我只有在跟几个异性、几个对象吧，因为也不能说只有异性恋爱这种情况存在，我只有同时跟几个人保持恋爱关系的时候，
才能更加证明我
才能满足
我
自己的这种情感需求。他就是要，就是他只能谈这样的恋爱，就是我一对一的去跟一个人谈恋爱，我觉得这不叫谈恋爱。有的人是这种状态的，我就是要保持一对多的这种状态才叫谈恋爱。以专一为原则的人，那你不能跟这种对感情专一度无所谓的人，就是你不能谈呀，因为大家的原则都不一样啊，先决条件都不一样啊。
可是我觉得这男孩吧，他能接受，
他能接受，他还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他能接受多个人一起谈恋爱。
我们要接受全，可以接受全世界的唾弃，我想跟你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因为他这个他。因为他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让他断掉，
他觉得我赢了，
对，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胜利者，
他是可以接受大家一起谈恋爱的。
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因为正常人类不应该是很生气的说
怎么回事，
对吧？他居然是
哦，我赢了。
而且他最后不是那个结尾，他是那个我能不删他吗？他说好的，是吧？这说明他能接受啊。他可能自己还没发现吧，对不起，给你剧透了你未来的人生。
哎，我突然有一瞬，我觉得好像有经历过这样的故事，就是大学的时候有谈恋爱的，大学恋爱的时候，跟某一个男朋友，我们俩这时候分手了，然后很快我就找了另外一个男朋友，那这个时候那个男朋友回来找我，经历过，你们经历过这样的故事吗？
没有，
啊、没有经历过，好，我好丰富。然后后来那个就是那个前男友，后来他知道了我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之后，他就过来跟我聊，说你如果还想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给你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还想跟你在一起怎么怎么样，他让我去深思熟虑这个事情。啊，他后来你现在想，你刚刚说他会不会有一种他赢了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男人他当时应该是也是会有，因为我后来还确实还是跟那个前男友在一起了，理解这个意思？
那你是跟那个分了分手然后再前男友
啊？对，跟那个前男友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个不算。
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会觉得我又从那个男人手中
抢回来
了这个女人。
哦，不是，他是很满意这种，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男生他的，
因为他跟这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他明明是看到了他的那个。
我为什么说这个男生可能能接受啊？因为他恋爱脑，因为他真的很爱这个女生。
我觉得不是恋爱脑，而是他也是这种奇葩。我说同伙人可能不太对，就是我有一种。哇，这个女人不完全爱我，但她最后还是选择了爱我比较多。
因为她的点是在于此时此刻你陪着我，就是此时此刻你在我的身边，而不是在别人的身边。
用她的距离又是战胜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她满脑子都是她。
不，我觉得是就是啊， 这个女的爱我比较多，就是那种就是清宫戏里面，爱我比较多，
那不就是好多人一起吗？
对呀、
啊，
就是
皇上敬而妃，
对，就是他爱我比较多，他有这种想法的，他是带着这种状态在恋爱的，
在比较，
对他爱我比较多，就是好像女生会比较你是爱你还是爱我，还是比较爱前女友。
其实他可能真的是这个女生爱他比较多，因为如果
对
如果不爱他
了
就不会有他了，对他新鲜
新鲜
了，那未来可能会有另外一个。
但是可能有的人是你哪怕心不在我这儿都不行，就是你哪怕看别的女生看别的男生都不可以，有的人就是比较会有占有欲，会到这个。
那这样相比较来说，我个人感觉还是这个轻松一点的。
我觉得这男生他每天都很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气了，这个女生一哄他，他就开心了；他不高兴了，这个女生过来抱抱他，哎，他又开心了，因为他
享受
是他。
就像那个，就是皇上去华妃那里，他就觉得还是我最受宠。
对，
然后时不时给别的妃子使个绊子呀什么的，就是你看皇上不爱你吧，皇上还比较爱我。
而且这个女的说什么她都相信一定。
这个女的很聪明啊，她可以、
啊、
那么就是手机被男朋友看了这个事情，可能就是我要炸锅炸雷了，但是她可以温柔的问他，跟你解释这个事情，我要告诉你怎么样。就这个女生其实很聪明，享受这个爱情的过程。
她惯犯了、
对，
她已经处理太多次了，
而且她知道我怎么拿捏你是可以的。
对，
而且我觉得她也筛选，她可能筛选过人吧，就是这个男生能接触。如果这个男生一开始在没有恋爱的时候就表现出我不允许我女朋友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这种想法，可能这个女生就不要跟他在一起。
有可能是这种控制欲特别强的男人，
对，
就是会弱一点。
对，所以他可能筛选过，就是你可以接受这种，那
我
就跟你在一起。
这几封信里最甜的一封，
小甜书，
我觉得就是满满的还是那种恋爱的气息，恋爱的感觉。
对，但他现在也说，他现在觉得好难受，好虚无，想回到以前状态，但是他不再信任他了，就
是、
信任而打破了。
对，肯定是不信任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会不会就是又纠结又快乐？
No. 跟他在一起是快乐的，但是这个关系他有点纠结，对吧？
就是又纠结又快乐，可能你会这种快乐的纠结下去，直到你受不了为止。
有可能是，就是他们现在这个爱的话，因为他现在让他真的跟他分手，他做不到，
对
呀、啊，太痛苦了。
对，所以就是你可能会这种快乐的纠结下去，或者纠结的快乐下去，直到有一天你坚持不下去，
你们俩的缘分会有一个结尾。
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是希望这个男孩可以，那就让这个女生好好的去爱这个，
对
吧？对，
希望
好好享受这个爱的过程。
希望他身边一直是这个男孩，这男孩一直都在。
不是，就是怎么说呢？那或者是让这个男生再努努力，这个女孩子就觉得他不行，异地的那一个不行，然后就只爱你，就看这位纯爱战神。
现在他这个女孩状态是已经跟那边分手了，
分手了，
已经分了。
但是我觉得是不，
但是还是朋友。
我不会 totally 就是不会全部的，因为这个女孩就能问出你要删吗这种话。我
你们会跟前男友有这种关系吗？就是当朋友，分手之后当朋友。
不会，
没有啊，
不会
啊、哦、好吧。
我是不是说的太过于斩钉截铁了？我觉得
因为他跟他的朋友一样。
我说的是不是太斩钉截铁了？
所以你是那种比较干脆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结婚我离婚，我应该是会和对方成为朋友的。
可以的，就是让大家伙都活在彼此的生命当中嘛。
对对对、
如果你太过分了，我们再彼此删掉。
我应该不会是那种
不会是那种特别斩钉截铁的那种。
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分开一定是因为原因分开的。
对，那这假如现在有个情况，你前男友找你借钱，你借吗？
当然不借了。
以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啊，我看金额，就是我借给他，我没打算让他还我，但是我会看这个钱的额度。
对，我压根儿不会让前男友找我借钱这个事情发生，因为不会有任何联系方式了。
你会把所有前男友完全就删除掉，就只
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的那种
啊！
我现在就
死了，
我就是假设啊，也可能这个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想象我是这样的人。
但是这个前男友问自己的前女友借钱这个事情好诡异啊。
对，但是有这种事情发生过。真的有，真的有。不是我了，不是我，但就是我在刷节目的时候就听到过女明星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你有几个前男友？
这个问题男友不详。数目不详。这个
对，我们希望这位纯爱战神就是早日怎么说，如果你要么你就努努力让这个女生全心全意的爱你，
享受这个爱的过程。
对，要不你就带着这个纠结的快乐的纠结，或者纠结的快乐，继续过下去。
但是你也不妨对他投入一点信任。
算了吧。
对，因为可能
但是背不住他不爱他，但是他只爱你，背不住我们俩就是真爱，背不住你们俩就是真爱。
对，也许真的什么，也许什么锅配什么盖
啊，我就愿意为了你放弃所有的男人，我背不住我也会这样子，对吧？
对，
嗯，背不住他们俩会有这种好的这种关系，你不要觉得自己是那个第三者，你已经赢了，
对，你已经赢了，
有没有不见得光了？
对对对，其实你不是见不得光，你是见得光，他见就是对方是见不得光的，
嗯，因为这个女生爱的这个程度其实不一样，
自信，对，自信一点，自信一点，他选择了你。
他最后问应该怎么样来毫无芥蒂的继续爱他呢？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一定要毫无芥蒂的爱他，
对，
因为有一天你们一定会分开，与其那个时候伤心不如现在还是要好好的相爱，因为有一天你也会被绿，
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不如现在好好的相爱。
你是觉得这个女生惯犯肯定还是会这样子的？
对啊，因为肯定一个人的情感需求满足不了他，
对，行为模式是很难改的，有的人就是他就是需要这种，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个能量场，他这个女生持续的在消耗别人能量场，会不会他也为这个男生持续大量的消耗他自己的这个能量场呀？会不会呀？就是我可能就真的我好爱你，就只爱你。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的
守恒的，
不是那么的平，就对等的，就是你在情感上的消耗就在情感上补充你，可能你在情感上
在
职场
上补充你。
说他是这么的对的，他可能没有这么，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女生也许就是，我觉得可能她喜欢这种状态，就是我这边有一个那边还有一个，那如果说这位纯爱战神你想的是一个毫无芥蒂的恋爱的话，那可能这个女生她不是你所要找的那个人，你可能要找一个能够毫无芥蒂的爱你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还是你还是要分清，就是这个人的本性是不是他是一时间难以割舍，还是说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
嗯，我觉得这个女生啊，出去不是那么好的期待，比如说他们俩有一天分手了，她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这个男生。
对，
就是我可以跟下一个说，我可以跟他继续当朋友吗？嗯，这是他的资源。
对，
是吧，会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对，
所以还是要想清楚吧，就是你到底是爱这个人，还是说你想要坚守自己的原则。
我觉得你不用这么纠结，你就好好享受这份关系就好了。反正你享受，对，
我们好不容易胜利拿下来的，对，
你为什么要就是你走你也走不了，你还难过，既然你已经留下了，你就好好享受呗，你何苦呢搞自己这么纠结。
好，
对，所以他是爱你的，你要相信他现在。
对
呀，
啊，
你战胜另外一个人肯定是爱
你
的。
你万一有天你和他分手，想，哎呀，早知道当初他只有我的时候，我一定要好。你这早知道，你还不如现在好好享受呢。
好
，OK， 我们结束这封信吧。下一封，第五封信，喵叔好，主播好，喜欢你们的节目，所以呢也想跟你们说说我的事情。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句甜腻腻的老婆，配着我弟弟那双三天没洗的臭脚的画面，我年夜饭都快要吐出来了。我真的快被我那个14岁的极品亲弟弟搞疯了，这事我没法跟我爸妈说，所以呢只能倒给你们来听听了。先给你们交代一下背景，我弟上初二，一个在漫长的寒假前能把120分的卷子四平八稳的给我考出科科30分的神人。我当时都没骂他，真的能把每一科都精准控分在30分，这也是一种天赋。我只是把之前承诺给他的手机没收了，他当时坦然接受，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啊。后来因为上网课，手机呢不得不还给他。我本来一直觉得他这种脑子考不上高中是人各有命，只要他上网课装得像一点，我就当不知道。结果开学一测试，好家伙，他开始偏科了，其他科还是稳如老狗的30分，语文他考了18分，我就纳了闷了，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语文是怎么能考出18分的呢？我逼着他拿试卷，他跟我扯什么坐值日丢了，我当时那个火呀，直接把他上网课躲在屋子里高声语音的事儿全抖了出来了。我跟他说，你每天锁在门里面大声逼逼，哎呦，你当我是死人吗？我会觉得你在跟空气做法是吗？他直接愣了。更绝的是，我把手机再次没收之后，这个14岁一身横肉的胖子居然在我面前默默的流了2个小时的眼泪，不是撒泼打滚那种啊，是那种其实那种死了老婆一样的破碎感。我当时就反应过来了，这绝对是网恋了，或者说网瘾犯了。我以为被抓包之后他能要点脸，结果没过几天，我家那个800年不用的旧手机就那么躺在他的沙发上。我们家4口人有3个手机，这玩意儿谁翻出来的简直是在侮辱我的智商。我当时那股清高劲儿又上来了，我就想看看他到底能把我当傻子到什么地步。他果然没让我失望，他开始明目张胆的玩了。 刚才就在刚才，他横在床上一边疯狂地抠着他那双恶臭的脚，一边对着屏幕低压嗓音特别有磁性地来了一句，我不尴尬啊老婆，我的头皮都麻了。你们能想象吗？往下那头的人听到这堪比声优的低音炮，绝对想象不到这头是个正在变声期长的胖个子，因为不想洗澡就穿着校服装睡，语文只考18分的极品初中生啊。而且最荒谬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今天我妈去摸他的头发让他理发，他为了在语音那头装大哥，猛地一片头气势汹汹地吼了一句，干嘛等着。我当时差点笑出声，他那个老婆要是知道这大哥几个星期前因为被没收手机哭了2个小时，估计能连夜扛着火车跑路。哦对了，补充最致命的一点，我之前不小心瞟到过他的聊天群，全是些打游戏的哥们儿，天天在里面说一些骚话。他那个一口一个叫着的老婆大概率是个男的，我真的就是迷惑了啊！虽然没有怎么接触过，但是我印象里面的 gay 不都是干干净净挺精致的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讲卫生的 gay 啊，他们到底在口嗨还是真的的赛博相爱啊？啊，来自一个每天被迫吸入臭脚味和劣质土味情话的无语亲姐。
我想知道这位这个姐姐是比、
啊、绝望的姐姐
是比她弟弟是大很多吗？是成年了吗？因为她的弟弟如果是14岁的话，她是已经上班了还是说还在上学呢？
嗯，看起来这个口吻像什么？
因为我觉得，因为看起来像是每天都在家的一个状态，
看起来像是一个年龄可能也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姐姐。这个小生活真的是有一个这么搞笑，值得他去吐槽和搞笑的弟弟，这个生活感觉还是又很无奈又很快乐的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虽然我是独生子女，我没有这个亲生的这种兄弟姐妹是没有，但是如果说想象一下，就是如果每天在家里都面对这样一个
弟弟，
也是很烦躁的。
但是他这个，
我会躲出去，可能我真的会躲出去，我会上班，我会上学。
这个来自成熟了的姐姐，
真的，我会躲出去。大概就是我，因为明显这个状态就是你操作不了什么，你做不了什么操作的。
但是他这个弟弟只有14岁，就是明显的青春期的这个状态。他会不会是因为他的这个弟弟的他个人的感受的这个青春期，我在家里面满足不了我想要的一种，比如说我被夸赞，或者是我的这种成就感，所以他只能在网上去发泄他的这些小情绪，会有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不是。
为什么呢？
不，因为单纯初二能把120分考卷子考出30分，我觉得可能要不去医院看看呢先。
那可能你是觉得这个太技术活了是吗？但
不是，真的有可能是有一部分学，比如说学习障碍
哦，
他真的可能一不是念书的料。二可能真的是比如说存在一些学习的问题，学习障碍。
嗯，但是你看他这封信当中他一直没有讲他爸妈对这个弟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对吧？是不是可能关心上不是那么的够，对这个青春期的男孩子，或者引导的不那么的足？
因为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也是在比如说要不是父母比较忙，就是可能
顾不上，
对，顾不上
对于这个孩子的关心。
因为学习怎么是姐姐来督促，应该是首先是父母先来不满。因为如果说这个弟弟成绩这么不好，老师肯定是三天两头的、就是、
找家长，
对，找家长要问这些事情的。
管不了肯定。为什么？因为他跟他妈妈说话他可以直接那么没礼貌的说，
那不是为了装一下吗？
但是装我们也不敢在那样的年纪就是跟父母就是那么直接的。
对，所以这个姐姐的绝望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父母造成的？就是你弟弟是个表象，他是个现象。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在家里面我想要的情感需求不够，
对，
所以我才去网上去搞什么赛博恋爱之类的。
也不是赛博恋爱，就是这个事情，
对方对面的也是个男的。
对，
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这个年龄段的
男孩子，
男生女生嘛，他有的时候他分不清楚，他有的时候所谓这种同性向，他是一种跟风。
对，可能就小男孩互相之间，老婆你老婆我老婆我老公，可能会
这种
叫法。
对，他会觉得这种这是一种潮流，就是同性这种，他可能觉得是一种潮流，就是我要模仿一下。
嗯，会有的。
他不是真的那种性向有什么问题。
他姐姐因为看到他的那个聊
天记录，对，
很多都是男孩子。
对，他可能是一种模仿，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比较潮。
对，可能男孩子之间的一种打趣。
对，他是一种模仿。
其实他姐姐可能不用过多的去担心这个事情。
他不是这种，但我觉得要引导。
对，
就是你不能拿这个事儿，真的是你忽略掉自己的
性向。他姐姐现在的困扰是啥？我没懂。
他的困扰是，
成绩，
弟弟不念书，
抠脚，
一弟弟不念书， 个人卫生习惯可能也不怎么样。
其实他姐姐就是因为看透了他弟弟这个真相，但是你想一下，这个姐姐她站在对另外网线另外一头那个人来说，这么好听的低音炮她很享受听的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弟弟有没有在抠脚或者怎么样因为别人不知道啊，是因为姐姐她近太关系太距离太近了，所以她会
对
很受不了这样。
姐姐也比较要求可能比较高，她至少希望弟弟是干干净净，我们能接受成绩可能不是那么优秀，但是已经差不多一点嘛，就是对，至少在学习的一个状态，因为学生嘛，就是你至少在学习的一个状态，也不在学习的状态，然后个人卫生比较差，然后在网上你聊的又不知道是人是鬼。
对，但是哎，这个14岁的青春期的男孩子其实好像都有一个经历一个丑的一个阶段，你们有这个经历过、
这个倒我没发现，可能我们自己就比较丑，可能就是单纯
的不能不要这样说自己，我们都不丑不，我是说是男孩子，就青春期的时候他们慢慢长胡子，然后个子还没有长高，甚至没有女孩子高，会发胖，会有那个过程。
可是我有一个初中同学长得特别帅，他反正长大了之后我再见到的时候
就没那么帅
啊，对，小时候就是小的时候长得太过于开了，长大了可能就弱下来了。你看他们，你们有了解那个明星吗？他们那小的时候那个照片也是那种小胖子，小矮子小胖子，但是长大之后帅
就很
帅的，哎，对的。所以这个姐姐其实她不用特别过于的去担心，
啊，
相反于她这个什么抠脚说老婆，你更担心的应该是关心一下她的这个学习，看看能不能给她进行一定的辅导。
对，我觉得至少
跟父母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对，至少是就是这个人学生嘛，初二他至少应该是一个学习的状态，因为通篇听下来我觉得
不学习，
他弟弟没有一个学习的状态，就是感觉这个好像不太对。我们先不说学习的好坏，他至少没有这个状态是不太正常的，我觉得。
所以就是应该家人，尤其是发动爸爸妈妈
对
和家人的力量。
而且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应该是由姐姐来操心，应该是
爸妈来关注这个事情。对
对
对。所以就是让爸爸妈妈发动这个力量，去把他的学习看看能不能搞一下，
对
吧？对。然后这个手机可以玩，但是我们可以给那个初中生压力，可能学习压力其实是大的，要考高中，对吧？
对，
给他控制一点这个时间，然后生活当中多给他，比如带着他去锻炼呀，搞一些亲子活动，多陪伴啊，可能会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引导，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父母不一定
会有这种想法，
听得进去。因为
我在想，会不会说他就是在他现实的生活中他的朋友很少，
肯定
是，要不然他怎么会一翻箱倒柜把那旧手机翻出来呢？就他，
你的意思是应该更出去玩？
他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他需要有人听他说话跟他交流，但是现实生活中没
有
人听他说话跟他交流，
所以
他翻出来把那个手机翻出来去找到有人愿意听他说话，跟他交流。
也就是说其实现实当中可能没有人跟他接触。
我觉得这姐姐死板了，我觉得这姐姐应该带着弟弟出去玩，
对，多接触一下这个
正就是我们线下能够接触到的这些人。
对，他应该带着这个弟弟，就是和这个弟弟成为朋友，让他弟弟离开那个手机里的朋友。
哎，对，这个建议是对的。
对对，
就是可以玩的可能更开心，
和他弟弟一起抠脚，
关注到
哎，我跟你说真的，如果你聚众就是你在一个比如说空的草地上一边抠脚一边聊天，这个场景是蛮惬意的，说实话，
超治愈是吧？
拉近两个人的距离，
找一个书
而且我觉得他14岁应该很多感受和道理他都已经懂了，只是他就是
还有一个好的引导。
对对对对，他姐姐可以和他成为朋友嘛，
所以他这个14岁
带他去捏脚
不要抠了，捏起来更舒服
但是他弟弟知道人生有很多选择，不用自己抠，可以找别人抠
但是你要说真的，如果是带到大自然当中去抠脚蛮治愈的哎，想想看鸟语花香的时候挺治愈的，就三五个朋友一起抠脚还是挺治愈的
而且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是在外面可能也会说出自己内心不想说出的话，
对，
他姐姐可能会更了解他。
哎，我觉得我刚刚突然想到，这个姐姐其实可以做一个那种养成系的弟弟，就是你刚刚说带他出去玩，
对对对，
然后你把他带着他去爬山去跑步，然后去骑车去健身，对，让弟弟从一个小胖子变成一个长得又高又帅的小帅哥、对，等到他18、19岁青春期上大学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姐姐这个成就感满足感就来了。
对，我觉得可能线下确实就是线下的接触或者互动的话其实远比线上要好得多，我觉得。
对，你把他的精力去给他注意力去分散一下，转移一下，可能会更
好。因为可能线上的人什么都有，但是你线下的人一定是经过你筛选的，你觉得稳妥的人你才会出来见面嘛。
对
吧？
对对
对，
太逗了这个。 所以呢这个姐姐希望就是也不要那么的担心哈、啊、弟弟现在这个青春发育的这个阶段他经历这些事情其实都很正常的跟一些风啊都很正常上一些网很正常但是更多的是给弟弟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多多的陪伴和引导支持
对
你可以去养成一下养成系你的这个亲弟弟
对
可能会有一种更爽的感觉
带他出去户外去活动啊参加一些活动可能
给他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
引导 至少生活方式上我们可以改善一下、嗯、不要再沉迷于这个太沉迷于网络我觉得
对而且要把你父母的这个力量发动起来让他们更关注这个孩子的身心的健康发展
你做好成为大人的准备了吗到处都是贩卖焦虑的麻瓜你做好成为大人的准备了吗人生不是小时候的是的涨价工资问小子的瞎话社保还要交多久才配拥有一个家责任还在不停加码却没人问我愿意吗如果我说不了呢可不可以不长大总有一件万事也要变得圆滑总有一天打开窗就是风吹雨打你做好成为大人的准备了吗小时候读的童话挤着地铁的我学不会魔法 GDP 007谁比谁更像个笑话、哦哦哦哦哦哦哦、总有一天万事也要变得圆滑总有做好成为大人的准备了吗到处都是贩卖焦虑的八卦身边还有偷偷里钻的黑马三只狂掉要开外挂你做好成为大人的准备了吗人生不是小时候读的童话挤着地铁的我学不会魔法 GDP 007谁比谁你做好成